今天真心话的主题来谈什么是分别为圣的侍奉，什么是分别为圣的侍奉。法老说，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只是不要走得太远。这是法老对耶和华神的讲价。神差遣摩西和亚伦去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但法老绝不肯轻易的放弃他的掳物，因此神使灾难临到埃及地。法老逼不得已的时候，他让步说，你们去吧，在这地祭祀你们神吧，只是不要走得太远。不信的人永远很难理解，神要他的百姓侍奉他，不过是个宗教礼仪吗？在哪里举行不都是一样的吗？为何一定要去旷野呢？旷野去祭祀神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吗？好，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吧。往旷野去祭祀神，表征神的子民必须将自己分别出来，与埃及一切的人与事分开，因神不要他的儿女跟世界混在一起，要先出去，然后才怎么样才可以侍奉。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要先离开本地。神对他的子民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圣洁神的旨意，要我们怎么样，离开不洁之地才可以侍奉圣洁的神。撒旦啊，不太计较人大发热心的宗教倾向啊，宗教仪式啊。撒旦最不愿看到什么？分别为圣的圣徒。所谓圣徒，是公然的宣告，我不属撒旦，我不再是撒旦权势底下属这世界的人，要彻底与这世界分别的基督徒。这是有见证有能力的，是属神国度圣洁的子民。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世界的王仍然对你说，你不妨有宗教信仰，寻求个心灵的安慰，但是不要走得太远了，不要太迷信了，不要与人有所分别了，要随俗妥协哦。但神仍然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要先出去才可以侍奉。我们与这个世界要彻底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真正侍奉又真又活的神。那在旷野之地的侍奉到底是什么呢？哎，请记得这句格言，背下来。我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我死的时候是一个坟墓。意思是什么？信徒在地上不过是一条侍奉的路，死的时候不过就埋在那里，什么你也带不走了。问题是，你真的走在这条分别为圣侍奉神的道路上吗？还是就如李健长老所说的，这个信仰对我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不信又不敢，信的又不爽。愿我们都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彻底的悔改，在你的面前赦免我过去与世俗妥协的侍奉，我愿分别为圣，先从埃及转回到旷野来侍奉你，以侍奉你为我生活的中心。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知道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侍奉吧。
谁让我们披麻蒙灰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我们撕裂心肠，全心归向你，不再心恶玷污这地。愿你的灵飞将中国大地，以致这地成为你荣耀居所。神啊，你烈火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用生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焚烧洁净这地，焚烧洁净这地。
各位西圣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九章一到十二节，出埃及记九章一到十二节第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人的刚硬与神的任凭，人的刚硬与神的任凭，灾难的醒狮，灾难的醒狮。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一节到三节，八节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们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九章一到十二节，主要讲述耶和华神继续降续灾第五灾与疮灾第六灾。神继续借着摩西亚伦警告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如果法老像以前那样要强留以色列人，神的手臂加在他们一切牲畜上面，必有严重的瘟疫。到了隔天，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仍然不听从神的警告，继续硬着心肠，神便再吩咐摩西亚伦取了炉灰向天扬起，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落在个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变成起泡的疮，甚至连行法术的也不能幸免。法老还是硬着心肠，神便任凭他更加的刚硬。好，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神是行神迹的神，当信神迹。神是行神迹的神，当信神迹。
神迹跟第一个神迹的内容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这个神迹，神要让瘟疫临到埃及的牲畜，这里明明的讲说不会临到以色列人的牲畜，可见神的思想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神今天这样想，神明天那样做，神有他自己的意志，神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其实猜不透神要怎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发现，那些把神定规在神不能做这事、不能做那事的人，真好，真的好，好大胆子，那真厉害。你怎么圈得住神呢？你怎么知道神要怎么做这件事或做那一件事情呢？几年前，有一次我们教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其实我认识他很多很多年了，他心脏一直不舒服，他常常胸闷，他就很不舒服。那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他说我的医生已经警告我了，我如果再不做心导管，再不放支架，那么我随时可能会死，他是不负责任的。”那我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去做心导管，要做支架。”我说：“好。”那他就去之前，他又打电话给我，跟我讲了一些状况。那我以前从来不讲他的名字，他后来跟我说：“李长老，你讲见证，你就把我名字讲出来也没关系，是我们教会的沈明进弟兄。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认识他嘛，沈明进弟兄。”以后他就跟我说，他的心脏一个堵塞80%，一个堵塞90%，以后在台大做心导管要放支架。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你为我祷告。”那我就跟他说：“好，我说我开刀的那一天早上我来帮你祷告。”他说：“李长老，你不必来现场祷告，你在家里祷告是一样的。你看他很有信心，对不对？”哎，我请问你，现场祷告跟隔没有到现场祷告一样不一样？结果当然一样嘛，那感觉不一样嘛，对不对？感觉不一样嘛，所以我就跑去了。他就跟我说：“李长老，时间快到了，因为医生说要提早一点来把我们推进去。”哎，我说：“好。”我说：“我们来祷告。”那因为我要祷告很简单嘛，本来我祷告哈，卡等淡薄啦，啊，就长一点，因为我需要祷告不要太急嘛。可是呢，他就跟我说：“李长老，医生说马上就来了，所以你可不可以快一点祷告？”他说：“快一点嘛。”我就快一点祷告，我就弟兄抓到他的先生，抓到他的太太陈佩璇，他们两个那边手抓在一起，我就开始祷告了。我就用非常快的速度用台语祷告，我说：“主啊，他们现在心脏都这个血管堵塞了，求你自己保守。那第一，求你让这个心脏，这个心导管是来不及不做了，因为你不能叫医生说不做心导管嘛，对不对？那我说，但是请你进去的时候，第一里面是全通的，第二如果不能全通，那就堵塞越少越好。”最好只放一个支架。第三，请你让那个支架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因为就这么短的时间嘛，我就很急就祷告完了。祷告完我就放手了，我就祷告完了，阿门。然后就看着我说：“啊，也可以这样祷告的，祷告还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你不能卖100块，就卖150块；如果你不能卖150块，你就卖200块，最高请卖250块，这样子是不是？他祷告可以这样祷告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你叫我快，我就快一点祷告嘛，对不对？”但是我就真的这样想，就这样祷告了。你知道那天下午他打电话进来，他太太打电话进来，他跟我说医生放心导管进去，去照第一个管是全通的，第一个血管全通的，第二个血管全通的，第三个血管全通的。你知道在做心导管的时候，那个人是自己是醒的，他全通的。后来我就在这边做见证，有人说我做假见证，那时候我没有讲出他的名字出来。我恨不得那个人去台大调病历，看看我讲的是真的还假的。神要这样做，谁能抵挡得住呢？
好，感谢在这个李进长老这个短见证当中告诉我们，神是行神迹的神。那总是有一些人就不相信神现在行神迹，人家做见证人就还在那诽谤说：“哎呀，你做的是假见证。”哎呀，这个就是教会的问题。所以当知道行神迹的神他现在说话，也不要把神关在你的圣经里。好，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眷恋这灾难的世界，不要再眷恋这灾难的世界。好，出埃及记给我们主要的启示，耶和华神要他的百姓出埃及为奴之地，不愿他的仇敌霸占了他的百姓，把他们扣留在世界的捆绑中，因而神要他的百姓到旷野去祭祀他，并且要他的百姓在地上为他建造一个居所，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出埃及记前14章让我们看见法老对神的心一直在那里做顽强的对抗，不 不愿意让以色列民去侍奉神，神就借着石灾来显明他的大能。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法老所预表的，他是如何的狡猾与顽梗，总不能让神的百姓脱离他的辖制。接着神降石灾，让我们知道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第一样灾害，每一样的灾害都有它的意义。第一样的灾害是水变血，供应人生命的水变成了死亡的血。第二样灾害是蛙灾，清澈的水源可以生产鱼类，但在污秽的泥沼之地就产生了扰人的青蛙。第三样灾害是狮子之灾，地是为我们生产谷类、小麦和菜蔬供应生命的所需，但审判下的土地就生出了令人致病的狮子。第四样灾是苍蝇之灾，神创造了新鲜的空气让人享用，空气中满了致命的吸血的牛蝇，这是神对这世界的审判。好，这是从这四样灾里面让我们得知，我们不要再眷恋这个世界。好，下一个主题是神降续灾第五灾。神降续灾第五灾。好，那第五样的灾害是须臾之灾，瘟疫临到埃及人所有的牲畜身上。这瘟疫可能与成群的苍蝇之灾所散布的病菌有关。神使埃及的牲畜，不论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都得了重重的瘟疫，几乎全死了，但以色列人的牲畜却没有死。第五样的灾害说明人类的罪恶玷污了这地，使得审判也牵连到牲畜。这些牲畜是可以用来做运输与当作食物用的，这些牲畜都受了审判。这些牲畜本是无罪的，为何还要受到审判呢？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得知，亚当犯罪之后，地就落在咒诅之下。利未记十八章里警戒以色列民，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2019年武汉引爆的新冠肺炎疫情之灾，也是人的罪使地遭受了玷污，瘟疫之灾就临到了人与牲畜之上。相反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敬畏神，须臾之灾不临他们，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在现今，神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只要这些敬虔的人举起手祷告，地就连于天，神就赐福临到那地，免去了灾难。愿我们都在家里筑起祷告的祭坛，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祷告，求主止住灾害并赐下祝福。好，这是我们从这个须臾之灾我们所看见的。接着呢，是这个神降疮灾第六灾。神降疮灾第六灾。好，第六个灾害是疮灾，神使摩西将炉灰向天扬起，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灰是东西被焚烧之后所剩下的，这是我们明白的，神对付这个世界是彻底的，即使是剩下的炉灰也要被对付干净，使世界在我们里面没有一点的残留。摩西和亚伦撒在空中的灰，他们变作了尘土之后成了起泡的疮。神不止审判埃及一切的水、土地、空气、牲畜，连埃及地的灰都要被审判。这疮灾只临到埃及人，但没有临到以色列人，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当有圣徒的体统，神拯救我们必定要拯救到底。在对付我们 罪恶的事上，若存有一些些的这个灰尘灰烬，神都不能放过了。在神眼中，埃及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一切与埃及生活有关的都必彻底的被暴露并受审判。前面六样灾暴露了堕落的世界的光景，使我们不能再眷恋满了血腥搅扰混乱病害毒害的世界。当从这世界彻底出来，到旷野之地祭祀神，并一心的向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直奔。所以从这些灾害当中，神要启示我们，埃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满了血腥搅扰混乱病害与毒害的世界，让我们的心不能停留在埃及。愿借着这六灾的启示，让我们悔改在神面前，让我们心彻底离开埃及，到旷野之地来侍奉神。愿神医治复兴我们，愿神医治复兴我们。只要我们属神的人，我们配称为圣徒的举手祷告，神就降下医治与复兴。神啊，神啊，我们披麻蒙灰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我们撕裂心肠，全心归向你，不再行恶玷污这地。
愿
你的灵配将中国大地，
医
治这地成为你荣耀的居所。让我们一起来跟神呼求，神啊，你的烈火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焚烧洁净这地，焚烧洁净这地，
医治
复兴
中国
大地，
医治复兴
中国大地，与世界分别出来的圣徒们，牺牲的家人们，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的心要彻底的从埃及出来呢？因为我们分别为圣有多少，我们的恩膏就有多少。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天庭呢？因为我们分别为圣不够，我们与世界掺杂，我们沾染的污秽，因此神的灵不能降在我们身上。我们若是彻底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的恩膏降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举起手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祷告的时候，地就连于天。当地连于天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带下医治与释放，就洁净这地。这就是今天这些灾害所要告诉我们的，为何以色列家没有灾难，只有埃及全地。愿我们更知道神对我们这群人的期许，最重要是分别为圣的生活。撒旦不怕我们有热情，在宗教里面打滚的那些热情，撒旦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我们有分别为圣的见证。也愿这些灾难帮助我们看见分别为圣是何等的重要。 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悔改转向你，愿你医治这地，洁净这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为我们实行，
请记得你分别为圣有多少，你就有多少的恩高，恩高在你身上，能力就在别人身上。当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你举起双手祷告的时候，地连于天，当天降到地的时候，就是医治释放的时候，就是复兴这地的时候。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转离恶行。